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即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害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看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特别是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我们说过，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受浸一直到变化山，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变化山呢到哥哥他山，大概是六个月的样子。所以第二个时期和第三个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呢，可以说刚好是三年半。那么这三年半呢，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不只是主的生平，也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或者说是主的职事。那么我们昨天特别注意到他的工作的三年半的第一个时期，就是大概一年的样子。那么是从我们的主被施洗约翰公开指认开始，一直到施洗约翰做了监牢为止。那么这一段圣经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普通对于主的工作或者对于主在地上的生平，我们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马太和马可所告诉我们的。因为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一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仆人，另一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神的君王。那么这两卷圣经呢，特别让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就是我们的主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怎样的到处的医病赶鬼还有传道。那么特别是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主似乎是马不停蹄的，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主呢是殷勤的在那里工作。所以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立刻这个字变成非常常见的字。所以我们的印象里面讲到主的工作，一定是讲到传道，讲到医病，讲到赶鬼。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不过是第二个时期跟第三个时期主的工作。那么前面呢有基本的一年，那这一年呢是特别记录在约翰福音前面的五章。那么这五章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工作的开始，它的开端。我们知道主最早工作的中心不是在加利利，也不是在犹太地，他工作开始的地方呢，乃是当初以利亚工作开始的地方，那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不止如此，也就是以利亚那个时候隐藏的那个基利西旁那个附近。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工作的开始应该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个工作的起点呢，乃是这个为主做工的人，神亲自的供养他，亲自的掩护他，亲自的隐藏他。那么这个就是信心的生活，所有为主做工的人都是凭着信心来过生活的。那么同时呢，因为以利亚是旧约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他收门徒的，我们的以利沙怎样在他脚前，还有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有先知的学校， 虽然先知的学校没有出过几个伟大的先知，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最伟大的先知都是从旷野出来的，像以利亚就是从基列山出来的。那么所以不错，虽然如此呢，我们知道说以利亚是收门徒的，那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主有人说他像以利亚，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他是可以说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这一点很像以利亚。那不止如此呢，而且我们知道他一开始他就呼召门徒，而是几个门徒，最早是呼召约翰和安德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那么因为他自己是生命的源头，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那因着他活在神面前，像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又像根出于干地，所以那三十年你看那个生命的活水在里面积蓄再积蓄。那么我们知道神用好像水闸，好像用水坝把它堵住了，但是三十年以后神一夜之间就把那个水坝拿走了，挪开了，然后你看见那个活水就涌流出去。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拣选了工作开始的地方，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他遇见门徒的时候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这里我们的主呼召门徒没有什么任何的条件，没有说你要撇下什么，也没有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这些都是对的，这是将来的事，但是要紧的第一步乃是跟随我们的主。那么跟随我们的主的意思就是来到生命的泉源，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的主他的工作就是要人能来到他那里得生命。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我们就晓得原来什么叫做工作呢，工作没有别的，就是把人带到生命的泉源。所以因着这些门徒们遇见我们的主了，他们就开始有光明的前途，然后我像彼得他就能够从泥土要变成石头，最后要变成宝石。那么像拿单叶就要看见天开了，我们的主从这个约旦河上来，天就开了，天不止对他开，现在我们主的工作要把人带到天的底下，所以我们都要看见天开。天开什么意思呢，就这里就是天的境界，这里就是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讲说天国近了呢？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再地给我们看见天国呢？天国没有别的，天国就是主让拿单也看见的，就是说天要开了，我们的主他就是天国的王，同时就是他一手抓着天，一手抓着地，然后在他里面把它连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虽然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主的工作，主的工作他是有计划的，主的工作是要把人带到天的境界底下，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主 早期的工作，刚开始头一年他的工作一点都不热闹，我们看见说一个一个非常的结实，你看见一个一个脚中一个脚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最早最早的工作。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对一个人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一个灵魂中心，我主神就不能把更多的灵魂托付给我们。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头一年这是最重要的。在这里你看见工作的开始，不是说我们要学些什么，工作的开始乃是这一位我工作的主，他三十年在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现在他可以来到人的面前，那个工作的能力也是因为他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泉源，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侍奉原来和工作原来是生命的流露。什么叫工作呢？工作就是从生命的源头把生命一直的供应出去。那第一个遇见生命源头的是安德烈，也是约翰，然后等一等是彼得，等一等是腓力，等一等是拿单耶。弟兄姊妹，你只要遇见生命的源头就改变了，结果主就把我们这些人淡而无味的人生就把它变成美酒。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迹就在我们身上发生了，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在我们身上做洁净圣殿的事。我们原来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牛羊鸽子，所有买卖的东西都应该从我们里面赶出去。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很明显的，这就是主开始的工作。然后呢，主遇见了尼哥底母，主也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主也遇见了那个摊子，38年的摊子。感谢主，好像这一年主所得的不过是一个两个。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里面，虽然有人相信他，但是我们的主说他知道人的心，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倒是那天晚上，这个尼哥底母来找他的时候，是我们的主告诉尼哥底母说，告诉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一开始我们看见说，原来神的国和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重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圣灵里面生，再生一次，还有一个就是从上头来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让属天的生命活出来，那么你分不出来你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这个老鹰呢，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一会儿你看见它在地上，一会儿你看见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命能叫我们过属天的生活，这个生命能把我们带到天的境遇底下，把我们带到敞开的天的底下。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切工作的秘诀。弟兄姊妹，不错，医病赶鬼不过是让神的国临到这些人中间，神的国来到就是天来到他们中间。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有一个基本的工作，那个工作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个圣经学者，不管你是不是正统的犹太人，圣经是为着我们主做见证的。但是主说，你们应当来到我这里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第一年他的工作。所以从这里以后呢，我们就进到第二个时期。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来看这个第二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特别指着主的工作来说。那么第二个时期呢，是从约翰出监一直到黑门山，然后呢第三个时期呢，是从黑门山一直到主升天。所以大概可以说，主在地上的工作可以分作三个时期。那么昨天呢，我们是看了这个第一个时期，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第二个时期，那么我们顺便点一点第三个时期。因为第三个时期呢，不只是工作，第三个时期呢，也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有一条路，那条路呢是特别是约旦河外的那条路。那么这个是我们明天下午要特别来看的，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第二个时期。那么顺便呢，我们要带一下第三个时期。那么第二个时期呢，大概总共是18个月到2年的光景，那么多半的时间呢是在加利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过加利利，那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当你要读到马太，当你要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它所记载的多半都是这18个月里面所发生的事，多半都是我们的主在加利利工作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一段呢，我想我们一定要熟悉的，我们一定要有个很准确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呢，需要弟兄姊妹配合才可以。那么这在这里呢，我们不只是我们首先要把事实找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18个月里面我们的主怎样的工作，然后这里面我们能得到哪些的教训，那么对我们是不是主对我们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所以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把一些事实把它记得很清楚，然后呢我想我们一点一点的往前看。那么我记得我们在第二个晚上我们曾经说过，这个18个月啊，大概可以分作三期，是早期、中期和晚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的工作呢，很自然的又分作三个小的阶段。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对我们的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个阶段或者说第一个早期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从我们的主这个约翰出监一直到他设立十二个使徒为止。那么这个大概有人告诉我们中间大概经过四个月，我想多长这个并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这一段时期我们的主工作有些什么特点，然后有哪些事发生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十二个使徒一直到五饼二鱼的时候。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五饼二鱼一直到变化山上。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这十八个月所发生的故事，或者你仔细的读家主在加利利的工作，你就发现呢，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对于我们对于主的工作有很深重要的认识。那么头一个阶段呢，大概四个月，就是从这个约翰坐监开始。那因为约翰坐监，我们记得其实约翰呢，在他坐监以前，他已经说过：“愿他兴盛，愿我衰微。”那么约翰来的执事，目的就是把人引到主那里去。所以娶新妇的乃是新郎。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他慢慢的就退到后面去。他好像这个搭房子的阴架一样，等到房子盖好了以后，你看见那个阴架慢慢就拆了。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得，那么等到约翰被关在监牢里以后，那现在呢，我们的主就开始尽他完全的功用。本来呢是等待的时期，本来呢是在主面前一面一面寻求的时期，所以你看工作都不是大型的，所以你看见工作都是很结实的，一个一个。你看见主所行的神迹也不多，他在迦拿行了两个神迹，然后呢在耶路撒冷行了几个，那么最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38年的坛子。所以你看见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的主头一年我们的主也没有很多的道，他不像这个马太福音5章6章7章三项的教训一样，他也不像这个马太福音13章讲到比喻7个比喻，我们的主在海边对着群众在那里讲到没有。所以这里你看不见多少的群众，你也看不见我们的主长篇大论的教训，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一切都是生命的。那么人今天最，或者说今天天然的人最受不了的，他不能忍，他的工作要么就是轰轰烈烈，他不能够忍受小猫三四只。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呢是我们的主整个这个工作的根基，我们的主的工作是有他的方向的。所以等到了这个十八个月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是照着他的蓝图一步一步的往前做。所以等一等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工作不只是有负担，不只是有意向，不只是而且是有计划，是有蓝图的。那你看看这里这个三个阶段的情形，你就知道这是很明显的一幅蓝图摆在这里。那么他一直要等什么呢？一直要等到这个施洗约翰坐了监了。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知道他就出到这个，他就出来传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特别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不过呢，他比施洗约翰多了一句，就是信福音。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的工作，我们的主的工作就是接着施洗约翰的信息。不过施洗约翰，那个施洗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把人带到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呢，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蒙拯救？那么这个是我们主传扬的信息。所以施洗约翰是把人带到一个地步悔改，但是我们的主给人看见，你不只悔改，而且要相信福音。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的主就开始传道，就开始医病，也就开始赶鬼。那么头一个阶段就是从约翰坐监一直到设立十二个使徒。那么这段时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他第一件事就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 他一到任何的地方，他第一站一定是到那里的会堂。所以他到了加百农，他就到了加百农的会堂，他到了这个拿撒勒，他就进到了拿撒勒的会堂。所以我们要记得，他整个传道的对象，他工作的对象最早的乃是犹太人，而这些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你要到哪里去寻找呢？那么犹太人最多的迷失羊最有可能的地方在哪里呢？那就是所有的各个城里面的会堂啊，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后来后来这个保罗他工作也是这样，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他一定是先到会堂去，等到被弃绝了，然后他就转到外邦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救恩是从犹太来，就是历史来说，所以呢总是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就做历史来说，因为保罗是犹太人，所以当他要把福音送给万民的时候，最自然的送给他自己的同胞。所以你看见他无论到了哥林多也这样，他一到就先到有会堂的地方，那么到了有会堂的地方呢，然后呢他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一直等到他们弃绝他，一直等到他们求他离开，所以他才转向外邦。你看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这个模式。但是我们要问，保罗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个工作的蓝图？这个工作蓝图乃是根据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开始四个月，弟兄姊妹，他是马不停蹄的，他到了每一个，到了所有的会堂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他把自己呈现在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希望能够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弟兄姊妹，刚开始他打发那些门徒们出去的时候，他就说外邦的路不要走，也不要到撒玛利亚去，那么你只管往哪里去？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我请大家记得一下，就是说假定这个加利利海是个钟的话，那么这个钟呢，我们知道从六点到十二点是西岸，那么从十二点到六点呢，这个可以说是东岸，可以说两边。那么我请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记得一点，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要找以色列迷失的羊啊，多半都在西岸，不在东岸。我们说过那个猪群呢，就是两千头猪掉到这个水里面去的，那么那个是在东岸。那么东岸呢，就是所谓的底加坡利，底加坡利就是十座城的意思。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罗马的十座城，也可以说希腊的十座城。所以呢，这个东边或者说整个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东岸呢，可以说几乎是外邦人。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们的主当初打发那些门徒们是阶段性的，你千万不要把那段圣经当作永远性的。那很多人就糊涂了，为什么只管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不要去也不要走这个外邦的路，也不要到撒玛利亚。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主打发他们就是试着能够把这个信息，天国的福音呢，就送到这个西岸这边。因为所有的犹太人呢，他们大概密密麻麻的，有人告诉我们那里有200多个城镇最少，所以在西岸那边有好多好多犹太的乡村和许多的城。那么因为这边呢，在靠近西岸这边，那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聚集的地方都有会堂的，会堂可以说是他们聚集的中心。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找以色列迷失的羊，那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到这些会堂里面去，把天国的福音送给他们。所以当初他命令他，或者是打发门徒出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呢往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他当初一开始他就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到底发生哪些事呢？我很快的稍微把它提一下，因为这些事需要印在我们脑子里面，然后你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从那里得着帮助。那么你知道，等到这个我们的主自从约翰下监了以后，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到了他自己的故乡，那就是拿撒勒。那么你记得他到了拿撒勒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到会堂里面去。 那么到了会堂呢，你还记不记得他呢就念要念一段的圣经，因为我们在会堂里面他们很自由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念一段的圣经。那么有人呢就把以赛亚书给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以赛亚的书卷打开。那么我们说过，已经说过了，以赛亚书卷里面的以赛亚书是没有章没有节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主的圣经非常熟的缘故，所以他就找到了以赛亚书61章。因为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呢，乃是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预言，有一天弥赛亚呢要来到地上。但是弥赛亚来有两次，第一次来他把恩典给我们，救恩给我们，所以呢他是把喜悦把他，所以根据这个呢，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主来的话呢，他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把那段圣经把它念出来，念出来以后呢，许多人呢就看见了，都定睛看他。那么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换句话说，你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他已经来了，因为已经站在你们的中间，他是人类的救主，因为他就应验了弥赛亚第一次来。那么这个读再读下去，我们的主已经停了，他没有再读下去，因为你再读下去呢，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将来要来审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借着神的话把自己就举荐给所有以色列迷失的羊，给他们看见说，那这个你们告诉给他们看见说，这经呢已经应验在他们耳中了。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就是我们主的第一站，他自己来到自己的地方，但是自己的人不接待他，所以我们的主说，先知在本地没有被接受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试着要把他带到城外去，要把他从山崖把他推下去。结果我们的主呢却从他们的中间直行就过去了，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那么不要忘记，他第一个寻找的，以为说那个迷失的羊应该就是在他自己生长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一开始他就没有被接受，然后呢他就到了一座城，那么那座城呢就是加百农。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如果我们读这18个月的故事，那么我们主耶稣整个工作的中心在哪里呢？是在加百农，他以那里做中心，然后他就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许多时候加百农呢就称作我们的主自己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因为这个拿撒勒不欢迎他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他就寄人篱下。我们知道他所借来的屋檐呢，原来是彼得家里的屋檐，所以后来你看见说，这个我们的主在地上呢，他的住的地方呢，就是彼得所住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生下来的摇篮是借的，因为是马槽。那我们的主后来呢，当他要做工的时候，那他的总部设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他自己的地方，乃是彼得的家。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当他在那里医病赶鬼的时候，他的诊所也是借来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犹太以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人来挤得不能挤进去，那是彼得的家。然后有的人呢，就4个人呢，就到屋顶去把屋顶拆了。那为什么屋顶可以拆呢？因为我们知道犹太的房子是平顶的。这个平顶上面呢，不是今天的水泥，如果水泥不可能拆掉，所以我们读圣经啊，千万不要用现在的头脑来领会那个时候的圣经。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说这个屋顶怎么会拆的。那原来呢，我们知道所有犹太人呢，他们都是平顶的，而且那个瓦呢是什么，是稻草和这个芦苇啊，他们和泥土呢粘在一起，是搭的。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迦拿，迦拿就专门出芦苇的。所以迦拿的那个地方呢，不只是输出芦苇，而且呢，如果你要盖房顶的话呢，都是迦拿人去做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芦苇啊和泥土啊就放在一起，那就是那个彼得那个屋顶。所以等到呢，因为人挤不进去，那么那个时候摊子一定要得着主的医治，所以有4个人他们信心很大，那么结果就把别人的屋顶拆了， 很可，那么这个屋顶是谁的屋顶呢？是彼得的屋顶。所以把它拆了以后呢，然后就把那个人坠下来，然后我们主在那里就医治他们的病。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你可以起来行走，那么不要忘记，这不是我们主自己的地方，他为着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这十八个月主在加利利这一带，让我们记得每次讲的门，那一定是彼得那个门。你记得晚上这个很多人，加百农所有全城的都来了，就挤在门前，那是谁的门呢？是彼得的门前。那现在彼得是拿彼得的家做他自己的家，所以从那里呢，我们的主以那个做他工作的中心，然后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加百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我刚才说过，如果把这个加利利海啊当做一个时钟的话，那么这个加百农呢大概在十点钟那个地方，你看这个十、十一、十二，大概在十点钟到十一点钟那个方向就是加百农。那么这个伯赛大在哪里？伯赛大是在一点钟那个地方，那就是说一点这个伯赛大，我们这是彼得的这个家乡了。那么伯赛大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约旦河是从黑门山发源的，然后一直流到什么？流到加利利海。那么进口那个地方就在伯赛大呢，那么水呢就可以一直流到加利利海。所以那个时候啊，在伯赛大，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有现在我们所谓的卫浴设备，那就是当你上洗手间的时候，那个时候洗手间的时候，那么是他们都是用水来冲的，所以呢那个可以说是天然的一些卫浴的设备。那最早的卫浴设备就是伯赛大，所以呢我们记得这个是彼得他们的故乡。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呢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钟十点那个方向，就大概加百农那里，那么以那里做中心，那么然后呢就开始生活而且工作了大概十八个月到两年的样子。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这个是加百农的故事。那么就在加百农的附近啊，有好几个海湾，有好几个湖湾，就是加利利海是个很大很大的海，事实上是个湖。那么这几个一个湾一个湾呢，大概都是属于一个大家族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彼得家族的，那么彼得、安德烈和他家里的人呢，大概就是住在那个海湾。那么再等一等呢，就是约翰呢和雅各住下面一个海湾。所以等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啊，沿着海边走的时候呢，先看到彼得和安德烈，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那来跟从我，这次在希腊原文是来追随我，那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不要忘记，这一次的护照不是生命的护照，这一次的护照是在生命的护照之外再加上工作的护照，或者再加上侍奉的护照。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主告诉彼得和安德烈说，那么你们不是打鱼的吗？现在我要叫你们做个得人的人，你们要做人海的渔夫。所以他就找到了彼得和安德烈，然后等一等就找到了约翰。那么约翰呢和雅各呢也在那里捕网，我们的主就呼召他，他们也起来跟随主。所以呢最早在这个，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已经是大概过了一年了。我们说过这个彼得或者安德烈或者约翰或者雅各，大概是在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故事以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行业上去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跟随主呢，是等到有婚宴了，或者有这个节期了，他们就一同在一起。所以呢每一个人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的行业。所以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主看见他们，这一次主就呼召他们说，你们来追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到了第二天呢，大概是安息日，那么大概是安息日，那么一早你知道我们的主就进到这个安息日去教安息会堂去教训人，然后呢就教训他们，同时呢也赶鬼。等到他们出了会堂以后，大概是下午，他们就到了这个彼得的这个岳母家里，然后呢就把他热病就把他医好了。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么加百农所有的病人，瘫子也好， 这个所有各种各样的病人，他们就围绕在他们，有的人把他们抬来，那么就围绕在彼得的门前。那天晚上呢，我们的主一个一个的医治他们。所以呢，这个就是礼拜六的故事。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一大早我们的主就到旷野去祷告去，然后门徒们又找到他，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来呢是应当到附近的地方去，我们出来就是为做这些事。所以呢，然后呢，我们的主就到附近的乡村，就到附近的城里面，那么就去把天国的福音告诉他们。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他就到了各城的会堂去传道，医病赶鬼。所以特别圣经讲到，你现在到这些村庄去，那么我们的主是一个一个进到会堂里面去，是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多久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彼得雅各呢，他们彼得和约翰呢，他们又回到加利利海去了。所以呢，那一次我们的主呢，刚好有人来听他讲道，那么他就把这个请彼得呢把船呢拉开一点，然后他就再从上面呢就和这些群众讲道。那么讲完了以后，他就告诉彼得说，那把船呢开到水深之处，因为我们的主啊用了借了彼得的船呢，他不要亏欠他，我们的主从来不亏欠人的。所以彼得那天早晨呢，他这个没有去打鱼，结果让船呢让主给主耶稣做讲台。那么等到讲完了以后，大概主讲得很长，然后呢主就要还彼得一些鱼，所以他说往这个海中去，往这个水深的地方去。那么在彼得的感觉里面，因为那一天已经没有鱼了，所以他们去洗网去了，所以他们认为不会有鱼的。那么不过呢，现在主耶稣呢说是下网打鱼，所以他们就下了网。那主耶稣说下网是多数的，那彼得呢他心里面大概觉得这是不可能，何必浪费呢，所以他就把一只网，原文是一只网，就放下去。那没有想到一只网呢是不够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的主呢，他彼得自己打最多，他最多打一条船的鱼，但是我们的主要还他两条船的鱼。所以那个祝福大到一个地步，那个一只网根本承装不了神的祝福，几乎要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彼得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一面他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另外一方面他承认自己的罪。现在他看见说他根本不配来侍奉，所以虽然那个满船都是鱼啊，他不顾得这个鱼有多腥臭，他就扑倒在鱼的上面，他对主说，主啊，可怜我，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时候开始，主说从今以后你可以得人如得鱼了，因为只有罪人才能拯救罪人，除非你看见你自己是个罪人，你才能得人如得鱼。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我们太好了，我们好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感觉罪人所感觉。所以只有有一天主把彼得带到一个地步，看见他是个罪人，现在他才能够把罪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主的一个训练，你看见吗？一面主也训练彼得和约翰等等。那么就在那么这个就大概这些事就在这个时候呢，除了我们的主在这个会堂讲道传道医病赶鬼之外，那么一面呢就是刚才所发生的故事。那么然后呢又回到了加百农，那么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有人把屋顶拆了，那就是摊子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当我们的主到海边就要去教训那些百姓的时候，这个群众的时候，那么他就在路上呢，他就碰到了税吏，他就呼召他来跟随他。那么然后呢，我们不知道是过了一个安息日呢还是两个安息日，那么这个我想读圣经的人可能看法会有一点不同，因为圣经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一个安息日呢，那么你知道吗，这个门徒们呢过了经过麦田，他们因为肚子饿了，所以他们把麦子掐了一下然后拿来吃。那么这根据犹太人就算做工了，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 在于安息日，如果你把麦子啊，就把麦肉跟麦壳分开，这个工作就叫做做工。那么现在虽然你把手搓一搓呢，那么你把这个麦壳跟麦肉分开，那么这个动作当然是这个安息日。那么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就是发生在那里的。那么大概到了第二个安息或者同一个安息日，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就在安息日就医治了一只枯干的手，他手伸出来就完全复原了。那么许多人就是要试探主耶稣到底他敢不敢在安息日在那里要治病，结果那次我们的主就医治了枯干的手。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要杀害我们的主。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很快的看一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六节，或者我们从这个我们或者从这个第五节的下半句，就对那人说，耶稣就对那人说，就是那枯干的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那么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然后下面，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的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现在我们的主因着被弃绝的缘故，所以呢他就退到海边去了。这样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第一就是早期的工作呢就告一段落了。那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段里面，我们的主要的重点是放在迷失的羊那里，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他就走遍了所有的会堂，在会堂里面医病赶鬼。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他在会堂里面传道，而且医病赶鬼，不是在会堂以外。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这个我没有仔细的这个，我曾经看过一个记录，就是大概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在这个西岸有几百个城，有几百个小城，有几百个村庄。那么每一个城或者每一个村庄，只要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一定有会堂的。所以我们的主呢，就是要到这些会堂里面去寻找那些迷失的羊。那结果我们知道，就碰到这些法利赛人还有西律一党的人。那么他们呢不要的，他们呢就要，他们要商量说要怎么样除灭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首先他是到以色列迷失羊那里去，那么等到他们不能接受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他就退到海边去了。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还是有很多人来，但他不是在会堂里。就好像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你在因威斯里约翰那个时候，那么很多人如果要听见神的话，到哪里听呢？都是到礼拜堂，到大教堂。那么特别是圣公会的，那么安利甘会或者是英国国家教会那个大教堂。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群众根本没有进这些会堂，他们没有机会听见。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初主最早他觉得，就着主的拦阻来说，为着要寻找迷失以色列迷失的羊，所以他先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去找他们。那么一直等到他们拒绝了，那么多半的拒绝不光是他们，是他们的领袖拒绝。所以多等到他们拒绝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退了。那么这次是退到哪里呢？这次是退到海边去。那么海边还是有很多的人来，那么他呢就在这个就在那里。那么他是不是就放弃他的服侍呢？没有，他特别叫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那么这只小船呢，大家都知道，懂得原文都知道，这个读马可福音都知道，这个就指的彼得的船说的。所以彼得的船呢，随时是待命的。那么然后呢，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然后他仍旧医病， 他呢仍旧赶鬼，他仍旧把这个道传给他们。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自从他被弃绝了以后，那么现在不是在所有的会堂里面，现在他就转到海边去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不是到会堂里面得着医治，不是到会堂里面得着听他讲道，现在呢都是在海边，有的时候在山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那个时候的工作早期是在会堂里，但是后来呢因为被弃绝的缘故呢，所以他就转到海边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他继续寻找迷失的羊。那后来你等一等，你看见说不只是西岸的，他也到东岸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就好像保罗一样，当犹太人拒绝他的时候，他就转到外邦人中间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呼召十二个门徒，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十二呢？因为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很清楚，如果呢真的要建立他的国度，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真的把要国度的福音传出去的话，那个整个的前途呢不是在这些一个一个的会堂，不是，他必须要得着一半的人。那这一半人很可能都是犹太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许已经好多人跟随了。如果你仔细去读圣路加福音，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不错，许多人拒绝他，但是已经主也好多门徒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特别找了十二个门徒和他同在，然后呢打发他们出去，那么打发他们出去传道，也医病也赶鬼。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做呢？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当这个本来神的国呢是交给以色列的，所以以色列国呢代表神的国。但是因为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以色列人弃绝我们的主。我想我们好不好看一节圣经，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我们就晓得我们的主是怎么工作。你看马太福音21章啊，我们很快看一下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匠人指的犹太人说的。那么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就是从犹太人中间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主经过第一个阶段以后，为什么他呼召十二个门徒呢？很明显的，他现在要找一般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个就是教会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我们的主一开始就这样传的。那么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天？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他传道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呢？为什么近了呢？因为天国的王近了，主耶稣要来到。那么果然主耶稣出现了。那么等到呢主耶稣传道，他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虽然有天国的国王，但是没有天国的百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需要聚集，或者说他需要找寻找这些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为着要预备这些百姓，现在他先寻找十二个使徒。这十二个人呢就好像十二个支派一样，因为神的国本来是在以色列的手中，他们十二个支派的。那现在呢，我们的主要把天带到地上来，但是现在的国度不是地上的，现在的国度呢是属天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经过一个晚上的祷告，然后就拣选了十二个使徒，那么与他同在，等一等他要打发他们出去，那么传道医病和赶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为什么设立了十二个使徒。那从这里开始呢，我们主要预备那些结果子的百姓。那么等到十二个门徒来到那里，然后那些门徒们也一同上了山。所以呢到上了一座的山，那么在这一座山里面呢，我们的主就给他们了山上的教训。所以从山上的教训啊，你就很清楚我们的主到底要做什么。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地上。 那么当初呢，他还寄望在那些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等到他被弃绝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他就正式的设把国度建立在地上。那么很明显的，最早的根基是十二个，最早的是十二个人。那么这些人呢，暂时离开群众，有一天他们要回到群众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他和门徒就上了山，然后门徒到他面前来，他就开始教训他们，就给他们山上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了，我们的主是让他们暂时的离开人群，为着有一天要回到人群，要得着他们。所以最后我们的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那么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让他们来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为着我们的主要建立他的国度，那么现在呢，他开始最基本的工作。所以他就把，所以十二个门徒，不止十二个门徒来到他面前，还有许多的门徒也来到他面前。所以不要忘记了，可以说山上的教训呢，可以说是当这个，所以有人说这个山上的教训是天国的宪章，一点都没有错。好像我们的主把十二个门徒找来以后，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呢，他对着他们说，你们这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们为了主的缘故把所有都撇下了，但是感谢主，你们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然后呢，主就讲八福，然后呢，主就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给我们，第六章给门徒，还有第七章给门徒。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说的对象，这些人都已经是从上头生的，都已经接触过生命的源头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主要给他们看见，那个生命是一个非凡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个有长处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他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呢，当人打他们的一个脸的时候，他们可以转过第二个脸，他们可以走第二里路，他们可以给第二件衣服。那么他们不只是爱仇敌，而且能为仇敌祷告。他们不只爱自己的朋友，他们也爱他们的仇敌。爱自己，爱他们的朋友，那个爱是半圆，等到爱仇敌的时候，那就是完全的爱。所以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马太福音第六章是讲什么呢？马太福音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天国子民的生活乃是隐藏的生活，那个能力就是从隐藏来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凭着他们不可能活出山上的样式，但是因为他们有暗中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都是暗中的父查看的，无论他们的进食，无论他们的祷告，无论他们的施舍，都是坐在暗中，他们都是活在神面前，就好像我们的主当初活在神面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凭着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些，我们的义不可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这个教训里面，门徒们得着秘诀。那不止如此，这个生命呢，也是依靠的生命。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么最后到了第七章呢，给门徒们看见那个生，这个生活呢，也是这个生活也是分别的生活。所以现在很清楚，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第一，他是这个他有一个义，是个不平凡的义，他有一个生命，是一个不平凡的生命，他的生活是个不平凡的生活。怎么能够活出不平凡的生活呢？那就是他是活在暗中的，父在暗中查看就报答他们，他们不止祷告得答应，而且他们祷告要得着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主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得着了这些门徒，然后呢，就把天国的实际来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的目的就是要把天国的实际显在这些跟随的人身上。起头只有十二个人或者更多一点，这些门徒，那么等一等呢，弟兄姊妹，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要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今天什么地方你能看见天开了呢？什么地方你能看见有是天国的实际呢？那就是教会里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主的工作。当他被弃绝以后，你看见吗？现在他就预备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最后要把这个国度交给他们。所以是从以色列手中把它夺过来， 然后交给教会。所以这个就是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或者读四福音的时候，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的常识我们要明白的。那么等到这个山上的教训完了以后，那么就遇见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你记得呢，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然后呢他就来央求主耶稣呢，他特别打发了人，请人去告诉主耶稣能不能医治他的仆人。那么这个百夫长啊，对这些犹太人很好，特别为他们，特别呢替他们盖会堂啊，所以这些长老们呢就出来告诉，就告诉主耶稣说，这里有一个需要，你好不好去啊医他这个病，医治这个百夫长的这个仆人的病。结果根本我们主还没有到，这个百夫长已经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说，你来到这里我不敢当，那不止来的不敢当，我根本不配你来到这里，所以呢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我的一句话叫这个人去就去，叫那个人来就来。结果呢我们的主听他的祷告，我们的主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这样，在以色列中间他从来没有看见这样，这个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在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看见过。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谁啊，告诉我们百夫长呢是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但如果你去读路加，你知道事实上不是他讲的，那么他派人去讲的，那个人讲就是他讲的，所以我们主看都没有看见他，但是他说你只要一句话，我不需要看，一句话我就病就好了。结果呢主医了他的病，而且主说像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你知道为什么那是信心呢？因为这一次我这一次百夫长根本没有看见，连看见主都没有看见，他完全不是凭眼见，完全凭信心，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些没有看见主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个百夫长啊得到医治，事实上就代表我们这些所有外邦人，这个百夫长是罗马兵丁，是外邦人。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还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一同坐席，那就包括这个百夫长在里面。那么这些是外邦人，然后主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弟兄姊妹，这时候唯有以色列人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这2000年来他们在地球上被抛来抛去，在外面哀哭切齿。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整个的故事。所以现在你清楚吗？如果我们能在这种对比底下，我们就晓得说，现在我们的主他所要得着的，只要能结果子的百姓就好，不管他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因为时候将到，从东从西，就从远方那些不幸的那个非犹太人、那些外邦人，他们要和亚伯拉罕他们一同作席，换句话，他们在神的国里也有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他所做的工作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他是预备何用的百姓。那么到哪里去预备呢？那一面他呼召门徒，另一面呢他继续在海边，继续在山间，那么把道传出去，传天国的道，而且呢也医病也赶鬼。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那个整个的特点，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在这个百夫长的仆人故事完了以后，第二天，大概是第二天，如果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就是第二天，那么这个根据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那么主耶稣就到另外一座城，那个城叫拿因。这个拿因呢，他碰了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他的儿子死了，结果主耶稣呢叫他那个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见识是不得了，在那一代啊可以说是完全是非常非常惊讶。这个拿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古战场啊，叫做哈米基多顿战场，那么那个其实就是四世纪里面的耶斯列平原，那么那个是个很大很大的平原。那么就在那个平原里面呢有一个座城，那座城呢就是拿因。那么拿因是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旧约圣经，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呢，以利沙不是碰到一个书念的妇人吗？然后也是叫那个儿子复活的。 那个苏念，那个苏念呢，就是根本离开拿因是很近很近的。所以为什么他们很兴奋呢？他们以为说以利沙又来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主为什么去拿因呢？就是要给人看见他就是以利沙。那么在旧约里面，你看见神借以利沙叫死人复活，现在呢，他来了也是叫死人复活。所以呢，这个就是叫死人复活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不在马可福音里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还他的风声呢，就传遍了犹太还有周围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呢，那约翰在监牢里面待不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打发人去问我们的主说，那么你是不是他就问他说，那么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别人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在约翰的感觉里面，那个弥赛亚，约翰的感觉里面呢，就是如果你是弥赛亚的话，那你起码可以拯救我脱离监牢的。那么还有到底是谁？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那个时候不要说来，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在这个施洗约翰的观念里面，那个天国进的那个天国，特别指出将来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说的。所以呢，以约翰所讲的天国是讲的神的愤怒。那意思就是说，等到弥赛亚最后来的时候，不错，根据旧约的的确确将来有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所以他告诉那些以色列人说，那么斧头已经在树上了，那随时呢，这个斧头就可以开始他，那么这个凡是不合乎神心意的，那么他都要除去。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约翰的那个观念里面的弥赛亚，就是普通一般犹太人所以为的弥赛亚。那个弥赛亚将来是带着荣耀来，他要来审判，所以呢，他所讲的是神的愤怒。所以他所希望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主是弥赛亚的话，他应该越早审判这个世界越好。他应该首先要审判就是希律王，因为希律把他放在监牢里，他明明指出希律的错来，因为他娶了他弟弟的妻子，所以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坐了牢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还有正义吗？谁来主持正义呢？当然是弥赛亚来主持正义，如果弥赛亚来主持正义的话，那弥赛亚第一件事情应该先铲除希律，然后呢把国度带来，弟兄姊妹，那他就所等的人。结果等来等去呢，好像我们的主不是。为什么？因为所以后来呢，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正在那个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的，又开恩叫那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那么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反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第一次来是做人类的救主，他要把爱给人，他要这个医治人的病，他要叫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说，凡不因着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很可惜，这次呢，我们知道约翰是跌倒了。他以为说，他因为他对于主的认识不够。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主借着这件事再次表明，他乃是人类的救主。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弄错了，以为说我们的主的这位弥赛亚是他的拳头一定要比罗马帝国更大。然后就把以色列人从罗马铁底下拯救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当初所犯的毛病都像施洗约翰一样，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跌倒了。但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把他来的目的告诉人，我来了乃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他还没有做人的救主之前，他先做罪人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工作并不是审判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继续在好多城里面传福音。那么对他的关系最深最密切的，第一是加百农，第二是波塞大，因为波塞大是彼得他们的城，还有一个地方是哥拉逊。但是很稀奇，我们的主在那里行了那么多神迹，结果他们就是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奇怪，你不要以为说 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只要他能够医病赶鬼，一定有人得救，稀奇得很。我们的主他满了圣灵，他也的的确确可以说是是医病赶鬼，行了许多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呢，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了很重责备的话，我想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件事。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事实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到了哥拉逊，我们的主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加百农，我们的主到了这个伯赛大，他都是到这个会堂里面去。那么结果你看，这些人就是不相信，他明明行了神，甚至于死人叫死人复活，行了以利沙所行的事，这些人还是要跌倒，这些人还是要想，还是不肯相信。那么约瑟约施洗约翰跌倒了，那些犹太人呢，根本就不肯相信。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记得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完完全全退到海边去了。他不止退到海边去，现在他开始讲道的时候，他换了方法了，他不再是用明显的话来对他们讲道。你如果去看头五章的圣经，我们的主讲道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只要读约翰福音你就知道。但是现在因为有这许多反对的势力，因为有许多人就是不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仍旧对他们讲道，但是从此以后呢，他都是讲比喻。那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你似乎听见了好像听不见，你似乎明白了你不明白，那谁才能明白呢？只有婴孩才能明白。那么谁不明白吗？自以为聪明的人，通达的人就不会明白。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在那里真就传道，但是现在传道的方法呢，和从前不同了。他的目的是要人回转向小孩，你只要回转向小孩，那么我们的主的我们的主这个这里的比喻呢就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啊，对于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根本是个奥秘。但是如果我们回转向小孩，我们的主说像婴孩他就显出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只有门徒还有只有主所预备的这些跟随他的人，他们才能够明白。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个主耶稣啊，那个可以说这个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比喻呢，就在那个时候讲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让彼得的船张开，他就在船上就对着这些门徒讲，不对着这些群众讲，那么就讲了七个比喻。然后呢，到了房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奥秘呢就解开给门徒们。所以他恭贺门徒这么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耳朵是有福的。旧约的先知也好，义人也好，想看见你们所看见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他们所看见的是主，他们所听见的也是主。我们的主才真正是天国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是很清楚，我们的主一面继续做工，一面预备何用的百姓，要把国交给他们，因为天国是借着这一班人才能够带进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仍旧到海边去，仍旧在山间，他仍旧传道，仍旧讲道，仍旧医病赶鬼。但是弟兄姊妹，凡是愿意接受的，凡是已经回转向小孩，他们都能够懂，凡是抗拒的，他们就是不能够懂。所以这是比喻的意思。所以从此以后，你看在加利利海，我们的主的教训呢，可以说都是用比喻的。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也就在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现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所得着的乃是一些罪人，就好，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这个妇人呢，他是个罪人，这个结果在这个主耶稣坐席的时候呢，他就在他的脚前哭，用眼泪擦他的脚，而且用膏来膏他。那么这个人呢，那是多得恩免的妇人。所以虽然他是罪人，但是他因着赦免多，所以他爱也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的工作，我们所主所预备的人，并不是光是像百夫长那样，并不是像那些法利赛人或者像尼哥底母这样。你看见我们的主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到了，就在这一段期间呢，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 那个比喻呢，就是主现在开始用比喻了，然后如果不用比喻呢，他就不讲道。所以我想这个是这一段这个阶段里面非常特别的地方，我想我们应该有很深的认识才可以。那么等到我们的主那一天，主我们如果根据圣经的记载，那一天呢，主大概是一天之内把七个比喻都讲完，从早讲到晚上，那是很长很长的一篇道。那么到了晚上，所以那一天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很长的漫长的一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坐船要渡到另外一边去。那么这一次不要忘记，要从西岸呢要到东岸去。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主要完成三次的环游步道，环游的旅行。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他出去要绕一圈回来，出去呢要绕一圈回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把这个马可福音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的主不只要在那里做工，不只要建立他的国度，另一面呢，从下面开始，我们的主呢要让人看见他就是神所差来的仆人。那现在我们要看他怎么服侍我们，现在我们要看他到底用什么来服侍我们。所以呢，他就给了，所以他圣经特别启示了三次的周游步道。那在这三次的周游步道里面，我们对他就有认识了。那么第一次呢，是就是那天晚上讲完了比喻的那天晚上，那么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结果呢，主说渡到那边去就渡到那边去，不会沉到水底去。结果呢，那些门徒们到了一半的风浪大作了，他们说我们丧命了，所以主责备他们是小心的人。不过这次主到那边去是计划好的，是策划好的，是设计好的，因为这个是他三次正式环游步道的第一次。那么这一次呢，他要完成他的教育，就是他对门徒有教育，他对世界上的人也有一个教育。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到了这个东岸这边来。那么东岸这边我们说过多半是外邦人所在的地方。那么为什么风起了风和浪呢？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是要教导门徒。如果你真的要服侍主，今天呢，我们事实上灵界是个非常实在的，你不能光讲讲道就可以，你不能用头脑就可以。因为现在你知道，我今天呢，我们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那么今天有一个界叫做属灵的界，有一个属灵界。那么属灵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幽暗的世界。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要给他们看见，现在我们的主要到对岸去，要到葛拉森人的地方，要释放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呢，常年呢被鬼附着，不光被鬼附着，而且用石头自己砍自己。那你知道那个鬼的力量在里面有多大呢？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是两千头猪受不了的那个力量。你看两千头猪啊，被附在上面，那个两千头猪受不了，就掉到山崖死了。结果你看看这个人呢，要忍受那么大的力量，然后呢，他也不穿衣服，可以说完全落在撒旦的底下。现在我们的主要去释放他，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主要释放他，所以记得，现在我们的主不是到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的主是到那些被鬼附、在这个被罪压害的这些人身上，这些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主工作的性质。所以因着他要到那边去的缘故，撒旦不甘心，所以呢，他就兴风作浪。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兴风作浪呢？因为我们的主起来斥责那个风和海。换一句话说，风和海好像是有人格的。那风和海本身是没有人格，但风和海的背后是有人格的。那个兴风作浪的那个乌鬼和邪灵是有人格的。所以等到我们主责备风和海的时候，风和海就平静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许多时候从人来看好像是大自然的事。因为你知道啊，在那个地方，在地中，在这个加利利海啊，起暴风雨是常有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特别到了一个时候啊，这个我特别到了一个时候，因为那个从黑门山下来那个气流是冷的，然后从沙漠那边吹过来的气流热，这个吹过来的风是热的，所以当这个冷的气流跟热的在一起的时候，就起了很大的风暴。所以有的时候它是自然的现象，但是许多时候呢，根本是超然的。 所以呢，如果门徒们要明白，如果门徒们要清楚，要跟随主，有一件事功课他们要学的，就是属灵的戒是非常非常实在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要去释放那个人。所以感谢主，主好像到了东岸就是只救一个人，主到了这一边呢，好像就是要把这个人从坟墓里面拯救出来，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鬼呢就赶到那个猪里面，猪群里面，猪群就掉到海里面死了。但是弟兄姊妹，从人来看，后来你知道他们全城的人就央求主耶稣离开，这是全世界有历史以来最大的祷告聚会。这个祷告聚会的目的是要我们的主完全离开，因为什么？2000头的猪那个价值不知道有多少，他这样一下的话就把他们所有的生意都砸掉了。但是在主的感觉里面，人的灵魂的价值是比2000头猪不知道贵重多少。为着这个灵魂，我们的主宁可我们到那边去，然后呢，我们的主就是要得着那个人。那个人本来要跟随主，主说你回去，你去告诉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就在东岸，就在底加坡里，他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如果全世界只有我一个是罪人的话，我们的主也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这就是主的爱。所以那次呢，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仆人，现在呢，他是做了世人的仆人。他工厂是整个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罪的压迫底下，这个世界在邪灵的控制底下，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的主要把这些人从撒旦的手下把他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是第一趟，可以说第一周的这个，或者说这是第一圈的工作。然后第二圈呢，就是等到他们从那边回来以后，那么你记不记得他又到了这一下来以后呢，那么又到了这个加百农这一带。那么一到了海边，那么有一个耶鲁的管会堂的人就来告诉他说，他的女儿，后来我们都是这个耶鲁女儿的事。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的主叫耶路的女儿复活，那么也叫血医治了血漏的妇人。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后来还医治了两个瞎子，还有赶出了这个哑巴鬼，那么也就在那里。那么后来呢，就在那个时候啊，这件事做完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第二次又回到拿撒勒。那回来拿撒勒又是被弃绝，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打发12个门徒出去了，2个2个出去，那么告诉他们说，你只要到弥斯利亚那里去，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还是不死心。所以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按理来讲，现在他应该完全到海边到山间去了，但是呢，他没有死心，他回到拿撒勒，他仍旧要试试看，但是还是被弃绝。那这个时候呢，他打发他的门徒们出去，让他们也到迷失的羊群中间去找。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坏消息传来，那就是施洗约翰被斩。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门徒们出去传福音回来，很高兴，然后就把他们所传到的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们的主。那我们的主说，让我们到旷野里去歇一歇。那么这个就开始了主耶稣第二次的周游。那么这一次当他到旷野要歇一歇的时候，没有想到好多人追来了，然后呢有好多人聚集，那刚好是快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主就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行了35个神迹，好多的神迹他自己行的，门徒都做闭上关，但这一次的神迹呢是门徒们参与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主5个饼2条鱼呢，就给了那么就分给门徒，门徒们就分给众人。所以现在你记得吗？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呢，就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的工作。那么从那里以后呢，然后我们的主就到哪里，就这个是刚开始，然后他就往北边去，就到了推罗和西顿。到了推罗和西顿，严格说来已经到了迦南的境外了。那么那个时候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迦南的妇人呢就求主呢医治他被鬼附的那个女儿。然后我们的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但是那个妇人呢 很会祷告，因为我们的主这样做目的是要激发他里面的信心。那么不错，这个儿女的饼呢是给以色儿女的饼是给儿女的，那么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主这块饼应该是给儿女的。所以你记得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呢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个在山上，不是就在那个五饼二鱼的地方，旷野的地方，叫在为旷野摆设宴，他就是那个饼，所以那个饼是儿女的饼。但是呢，现在他不能光以儿女的饼，光以以色列为满足，所以呢，他一定要推罗西顿到外邦的地方去。那么现在呢，见到迦南妇人的时候，他要激发他里面的信心。结果迦南妇人说，他说狗呢，虽然狗呢也吃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不错，我们的主是桌子上那个饼，是为着儿女的。所以呢，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叫五千人吃饱。那么这件事情呢，迦南妇人是没有份的，因为他根本在外邦地。但是现在迦南妇人似乎告诉我们主说，我这只狗没有爬到你的桌子上去，我没有到这个五饼二鱼的地方，没有，是你这块饼碎呀、啊、掉到桌子底下来了，那我当然有权要吃它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实在细心大的祷告，也是我们主的祷告。因为我们主的目的，他不光是儿女的饼啊，他也要这个饼碎呢也要掉到桌子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他的福音乃是为着全世界，包括迦南的妇人，包括外邦人说的。然后呢，从那里他又绕了个好大的圈子，从这个地，从什么，从加利利的西岸呢，他绕了大圈子，就到了加利利的东岸。那么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到底加坡利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看见一些人在那里跟随他，三天都没有吃的了，都三天都跟他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主又行了一次神迹，这一次也是几个饼几条鱼，叫四千人吃饱。请我们记得，这一次呢和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只是以色列人，这一次呢乃是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的这块饼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为着迦南妇人，也是为着外邦人。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旷野摆设宴席，旧约的时候只是为着以色列人，到了新约，同样的一位神，同样的对以色列人摆设宴席，那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但是同时呢，他也到了东岸，那么外邦的地方，就是底加坡利的地方。那么这次呢，他是用叫五几个饼几条鱼叫四千人吃饱。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件事，你看见吗？现在门徒们也在那里把饼分出去，把鱼分出去，那实在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不只是做我们的，不只是做神的仆人，现在他把他的使命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饼，不只是以色列的，不只是迦南妇人的，而且呢也是外邦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们只有我们，当我们吃了这个粮，我们才能够得着满足，我们才能够不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从他第一次哦，然后这样就绕一圈回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的环游布道，正式的环游布道。那么第三次呢就不同了，第三次呢是从加百农出发，然后到了伯赛大，从伯赛大呢就往北走，那往北走呢就到了约旦河的上游，叫做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么在那里呢，我们的主就启示，那么在那里你知道彼得承认主耶稣呢是，就承认主耶稣是基督。那么就是因为带到了约旦河的上游，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呢就给他，就给门徒们更深的启示。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读到约翰福音一开始，安德烈就知道主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一开始连撒玛利亚人都知道主耶稣是基督。那现在难道说是第一次门徒们发现主耶稣是基督吗？不是。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一次彼得呢乃是代表全教会在那里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永生，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那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教会呢就是建立在这个承认上， 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是正式的代表全教会古今中外神的儿女，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么现在主耶稣就根据这个承认，就把更深的启示给彼得看，给彼得看见。因为彼得说你是基督，原文你是那基督。那么在希腊原文里面讲的那基督的时候，不光是指着道成肉身的基督来说，也是包括将基督所产生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也是这样。这个我们如果仔细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啊，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礼，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于圣灵。身不对，等等，不是，下面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他不是说教会也是这样，他说基督也是这样，那原文是这那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就是在约旦河上游的时候，我们的主试着要启示给门徒，基督不光是包括个人的基督，也包括团体的基督。所以下面他就说我要建造我的磐石，叫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彼得看见基督，但是现在主要给他看见这个基督是个人的基督再加上团体的基督，意思就是说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你看这次的启示是个很大的启示。那不止如此，彼得所要的基督是不要受苦的。那么现在是第一次主告他说他要上十字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的基督是荣耀的基督，但是是我们的主给他看见说我们的主乃是受苦的基督，是先受苦然后得荣耀，因为后面接着就是讲国度。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了约旦河的上游，我们的主一面给我们看见那基督，就是基督和教会，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说这位基督呢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先受苦后得着荣耀的。你不是要得着冠冕吗？那十字架是唯一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开眼睛的一次的教导。那么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带到那里去。所以第三次巡回啊，是带到约旦河的上游，就是黑门山下，然后呢过了一个礼拜到了黑门山。黑门山呢，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几乎要升天了，因为他变了形象了，但是他知道他的使命，他不肯升天，他从那里就再往下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然后呢他带着门徒往下走，然后最后呢就回到了山下，然后就到了加百农，回到加百农。那么你记得吗？就是在加百农的时候，有人问彼得说，那么你先生纳不纳税？他说纳。那么你不是看见了什么叫国度吗？你不是在山上听说不见一人，不，你就是不是在山上你看见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吗？而且圣经明明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单单要听他。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彼得又开始做主了呢？所以现在你看见主一到了山下，主就把门徒们就放在实验室里面。所以第三次的那个巡回的布道主要是为着门徒的，不是为着所有的人。第一次和第二次一面是为着门徒的，一面也是为着全世界的。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当你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当门徒们争谁为大的时候，我们的主呢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们中间呢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里的用人呢是雇工，是付钱的。这里的奴仆仆人呢是不是雇工，是卖给主人的。所以你明白吗？如果我们要做大，你要觉得是大的话，那么要做你们，做门徒们的用人，就是你要做门徒的用人，还是雇工，你还有自由。但如果你要第一的话，可以的，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就做世人所有人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现在主给我们看见有两种仆人，一个是家中的用人，还有一个呢是众人的奴仆。所以这三次的巡回布道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仆人呢？一面来说 他是服侍全世界，他是以色列人饼，是外邦的饼，是迦南妇人的饼，是全世界的饼，他用他的生命来供应全世界，否则全世界就有饥饿，否则全世界就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在这里怎么服侍呢？他是用他的饼来服侍全世界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第一。为什么？因为他是众人的奴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意投降在主的脚前，今天我们愿意把所有都给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做了全世界人的奴仆，为我们每一个人尝了死味。所以这是我们的主怎样做他的奴仆。所以这是一面，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的主也是家中的佣人，家中的仆人，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在那里服侍门徒。所以这三次的聚会，不要忘了，这三次的旅游给我们看见，一面我们的主在那里像一头牛耕田的时候，他怎么耕田呢？他有两个工作。第一，他是全世界人类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他先要到格拉森的地方去，要把一个人从最魔鬼的权下把他释放出来。然后等一等，弟兄姊妹，他不只给了以色列人饼，也给了迦南妇人的饼，也给了外邦人的饼。这个时候他用饼来供应全世界，所以这是他怎么供应，这是他怎么做仆人的，这是他怎么服侍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阶段的特点。那不止如此，他同时也做了家中的佣人，因为他是最大的，他在门徒中间他是最大的。为什么？他服侍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他到底怎么服侍他们呢？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想就是很清楚很清楚了。那我们刚才已经把第二个阶段已经通通讲完了，那么现在这个第不三个阶段都已经不是等一等哈，对，不，第三，对，没有错。这个第二个阶段里面呢，我们不是讲到了哪里吗？是讲到了五饼二鱼嘛。从五饼二鱼一直到黑门山，那是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包括第二次的周游，那就是说只做这个饼给了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也为着迦南妇人摆设宴席，也为着什么？有这个东岸的就是外邦人摆设宴席。所以然后呢就到了推罗西顿，然后呢就四千人，那么最后呢就第三次的周游就到了黑门山。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我想我们很清楚，这三个阶段里，第一个阶段是到迷失的羊那里去，最后一个是完全为着家里，完全是为着门徒。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主的服侍，没有主的服侍，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往前去，没有主的服侍，我们连做门徒都不会。所以你看见吗？我们主来到地上，他说我来了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得着人的服侍。他不止服侍全世界，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今天在家里面也服侍我们。所以在这个最后一次第三次，你看见第三个阶段里面，你看他整个的重心是退到约旦河外，退到这个约旦河的上游，把我们带到启示的源流，最初最初的地方。那么现在他教训我们，现在呢他服侍我们。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这样来看，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所剩下的呢，就第三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呢，就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详细的我们明天要来看，因为那条路是十字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看那条路是怎么走的。那么这条路呢，一面是看生命的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工作的路，你怎么能够工作有果效，是跟这条路发生关系的。但是呢，我想最后我要稍微提一点就可以了。当你读这三个礼拜，当你读这个三年半的时候，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我想我们这个做全世界的奴仆，做全世界的饼，做全世界的粮，我想这点不去说它了。那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服侍他的门徒，因为主要成全他们，然后主要建立他的国度，然后呢就把他的国天国呢就交给他们。所以主对门徒的服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在这三年半里面呢，我为了给弟兄姊妹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你记得吗？在这个 约旦河水啊，往地往这个加利利海这个进口的地方，我们说过是伯大尼，不是伯塞大。然后呢，然后这个从加利利海约旦河又往下流了，一直流到什么？流到死海。到了死海呢，也有一个进口，那个进口呢是耶利哥。我想我再说一遍，在以色列里有两个大湖，上面的是加利利海。下面的呢是沿海，就死海。那么加利利海的水呢是从黑门山上流下来，那就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约旦河呢流到加利利海那个进口是伯塞大，然后呢，然后这个水再往下流，那么就是离开了一加利利海。那么这个加利利海的那个这个，然后呢约旦河一直往下流到了耶利哥呢，它就进到死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在伯塞大，一个是耶利哥。那么就在这两个地方呢，我们的主碰见两个瞎眼的，在伯塞大一个瞎眼的，在耶利哥是另外一个瞎眼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很清楚，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后来我们的主呢开了他们的眼睛。那么在这个以前呢，都给我们看见门徒们不明白。所以事实上这两个瞎眼的就是代表这些门徒，现在我们的主呢要开他们的眼睛。那么在伯塞大以前，我们的主怎么开他们的眼睛呢？他们要在伯塞大的时候，他们过坐船的时候只有一块饼。那么然后呢，他们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其律的教，他们就糊涂了。他们以为说主耶稣在怪他们没有多带饼，只有一块饼。然后主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船里面只有一块饼，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一块饼。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就主后来就告诉他们说，你记不记得这个五饼二鱼，那么剩下多少篮子，那么多少零碎，然后呢四千人又剩下多少零碎。那么忽然间他们这个小这个十二个门徒就像儿童班，就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那么前面说十二个，后来的老师讲了问了以后，他就说七个。所以现在你就看见门徒们简直就是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扶持他们，我们的主要开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看见说，前面为什么主让他们经过五饼二鱼，为什么主给他们四千，要给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要得着这块饼。那我们的主这块饼怎么能够服侍全世界呢？他是那粒麦子，那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每一个籽粒在太阳光底下都像黄金一样。但是这个不能叫人得着麦子，所以你看见说要经过磨，把它磨碎了。我们的主讲那个故事的时候，讲那个我是天上的粮食，在加百农讲的。那加百农今天如果你去参观的话，给你印象最深的到处都是磨石，今天那个考古那个留下来到处都是磨石。换一句话说，你要成为一块饼吗？不光是黄金的籽粒，不光是黄金的麦粒，黄金的麦粒要经过压碎，然后碎了每一个黄成熟的生命好像都碎了，然后呢最后用油放在一起，然后经过烤箱，经过烤炉，然后能烤成一块饼。现在这块饼能够供应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给我们看见，你要服侍主吗？你什么叫做为主做工？什么叫做为主工作？今天你能做什么工作？我们的主能做的就是他是全世界的那块饼。这块饼怎么成功的？他落在地里死了，在十字架上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不止如此，你看见吗？也经过磨，最后也经过火，才是那个饼。这就是五旬节的故事，五旬节就是那个饼产生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的来服侍我们。不止如此，我们如果要服侍他们的话，我服侍我们的主的话，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主要给门徒们看见，今天在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里面，门徒也有份。平常的神迹是主自己做，现在门徒们要参与。所以弟兄姊妹，在侍奉这件事上，我们是与主一同走这条路的。那他如何能成为别人的供应？因为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也应当落在地里死了，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经过火，经过磨，最后呢弟兄姊妹，我们能成为别人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不是你做了多少的功，不是你学了拿了多少的学分，不是你对圣经有多少的认识。我们的主要服侍他的门徒，要给他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他们神打发他们出去也是神的仆人。但是神的给人最大的供应是什么？乃是那块饼。好，这是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等到他们到耶利哥的时候，又碰见一个瞎子。那这个瞎子以前呢，这个以色列这个门徒们也发生一段的故事。那个故事呢很有意思的，你记不记得他们中间争谁伟大？然后呢，约翰跟雅各把他母亲请来，就告诉，因为他的母亲是主耶稣的姑妈嘛，所以去对主耶稣关说，就是说等到主耶稣在荣耀的他们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他们把两个最好的位置通通包围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其他十个门徒就恼怒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人要宝座，他们要的是宝座。我们许多时候侍奉主也这样，我们要真的是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争谁为大是全世界各地都有的事。我常常觉得，如果你看见我们是个罪人，如果你看见我们是蒙恩人，怎么会争谁为大呢？但是你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每一个聚会很稀奇，到了一个时候，难处在哪里？都是在争谁为大。所以弟兄姊妹，人所要的是宝座，人所要的就是我到底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受尊重，我到底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受、受好的款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的是宝座。然后我们的主就问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那个基本的问题不是宝座，基本的问题你能不能喝那个杯。那么这个杯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刚好是从黑门山下来，是靠近这个祝棚节的时候，那就是葡萄变酒的时候，那也就是橄榄成油的时候。所以那个杯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杯所以能够让许多人得到温暖，因为橄榄经过酒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在五饼二鱼的时候，那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但是所以那是饼的问题。那么等到，因为在逾越节那个完全是大麦小麦的故事，那么等到黑门山呢，是什么故事呢？是这个祝棚节的故事，所以是橄榄和油的故事。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等到他们快到死海的时候，我们的主问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结果他们说我们能，他们主说不错，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所以弟兄姊妹，在12个门徒里面，活得最短的是雅各，活得最长的是约翰。最短的是需要背十字架，最长的也需要背十字架。最短的需要主的恩典，在十几分钟之内变成灰为主寻道。连约翰，老约翰，他年纪活得越大，所有的门徒都走了，所有的门徒都在荣耀里，他仍旧忠心的跟随主，每天需要主的恩典，走最长最长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一个人走十字架道路比老约翰更久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这里等到你快到耶利哥的时候，那个中心的焦点什么？不是饼，那个中心的焦点是那个杯。这个杯怎么产生的？和黑门山发生关系的。这个杯怎么产生的？杯的产生就是葡萄经过压榨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经过这3年半以后，我们的主留给门徒的一个最深的印象，从黑门山一直下来，你一定要经过伯赛大，最后一定要经过耶利哥，然后才上耶路撒冷的。那么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这条路走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用什么来服侍全世界呢？用饼和他的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走这条道路的话，我们跟随他的人，你看见吗？也是主所要的，也是那个饼和那个杯。那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桌子上所摆的乃是饼和杯？因为饼和杯告诉我们说，主用他自己的爱，用他自己的命来服侍我们。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做了全世界的饼，全世界的满足。但是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也经过酒榨。所以当饼和杯分开的时候，就表示他身体和血分开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就是爱的故事。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我们的主怎么服侍全世界。 但同时他也服侍他的门徒，让门徒们看见整个服侍。什么叫服侍呢？就是主要把我们变成一个饼，主也把我们变成那个杯，我们在饼里有份，在杯里有份。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倒出去的生命，现在别人可以得到供应了，现在别人可以得到喜乐，从酒里面得到喜乐。虽然我们被弃绝，虽然我们被忘记，但是感谢主，这是仆人应该走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这三年半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神的仆人，他怎样像牛一样任劳任怨在田里耕耘。他田里耕耘做两件事，第一，他做所有人，他做众人的奴仆，服侍了全世界。第二，他做了家中的奴仆，他做了家中的佣人，他最大的服侍了我们这些最小的。所以我们才明白十字架的道路。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到了最后的时候，牛就摆在祭坛上了。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马可福音的话，前面十章是牛在耕耘，后面六章是牛放在祭坛上。所以等到我们讲的最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一面他为我们流血，一面为我们赎罪，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服侍我们。感谢主，他曾经是在田里耕耘，这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三年半。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现在你看，这条牛就摆在祭坛上，为我们完全献上了。那么弟兄姊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现在你要服侍主吗？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先知的学校能出先知，最好的先知，圣经里面最好的先知是旷野里出来的。他们从哪里出发呢？他们是从伯大尼，约旦河的伯大尼，神隐藏他，神掩护他，神看顾他，神呼召他，来到生命的泉源良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也能把生命分给别人。那这样的服侍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服侍，就是我们主三年半的故事。但愿主借着这些对我们说更深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中，求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次默想这些故事，我们觉得何等的惭愧。主啊，我们是有心要侍奉你，我们有心要侍奉我们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只以为做一些事就是侍奉你，但是主啊，你已经把这幅图画活化在我们的脚前，我们愿意把赞美敬拜都归给你。聚会散去，但愿你的恩，你的话永远不过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